栽种、发芽、破土、成长、浇灌、修剪、开花、结果，生命的历程，一步一步。
自从那一天起，我遇见了你，我的生命全改变，没有怀疑。
我挣扎，我成长。
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祝福。
与祷告的挣扎，在基督徒的信徒生命之中，最艰难的挣扎就是祷告了。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的祷告有意义呢？在这个充满烦嚣的世界里，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腾出空间保持安静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代祷？假如我们发觉自己的祷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时，如何面对？我们又如何知道上帝真的在听呢？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成长吗？新约圣经中的马大可以带领我们通过重重阻碍。在圣经里记载马大的经历里，我们可以看见了他是如何苦苦挣扎，又是如何学习了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学会了怎么样聆听。他也从自己的过失当中艰难地发现到要怎么样将自己的请求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路加记载马大的挣扎，这是十分重要的。紧接着这段经文里，门徒请求耶稣基督说，主啊，请你教我们如何祷告。这正是当时马大的困境。有两个原因让我们可以轻易地体会到马大的处境。第一个，马大代表了一切希望跟从耶稣基督的平凡人，就像你和我。在他的故事里，他没有不平凡的遭遇，也没有什么英勇的事迹。对马大的描述就只是一个朴素的家庭式的普通人。在开始和耶稣基督发展关系的同时，马大还要料理家中一切的琐事。马大似乎需要负责一切的家务，不停地接待访客和陌生人。他是一位相当务实的妇人，没有讲求风度和气派。第二，我们能够认同马大，是因为他所遭遇的各种挣扎，也就是我们在尝试祷告与主建立关系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的情形。两段关于马大的经文可以解释祷告经验里头两个很重要的元素。路加福音第十章描述了我们可以称为默思祷告的经验，而约翰福音十一章就描写了在纪念别人需要的代祷经验。在行动中默观的挣扎，马大和他的妹妹玛利亚以及兄弟拉撒路在伯大尼同住，这个地点呢，就在耶路撒冷城外橄榄山上的山脊边缘，俯瞰着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小村庄。从圣城出发，沿着这条路经过犹大地的旷野，就会抵达耶利哥。耶稣就是经过这条路上前往圣城，途中呢，就在马大的家歇息。路加的叙述非常精简，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是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的经文。路加将两姊妹的不同性格描写得淋漓尽致。玛利亚晓得不发一言，坐在耶稣的脚旁，留心地聆听耶稣的教训。这是对默想祷告最有力的描写了，那就是一切的活动都停止下来，四周寂静。玛利亚全神贯注，精神集中，潜心领受。而另一方面，马大却被形容为心里忙乱。希腊原文表达了三心两意，不能集中的意思。马大令人感到他忙作一团，被琐碎的事物不停地困扰着，并且为自己制造了相当的压力。马大在忙乱地平衡各种不同的责任，连对自己的期望也充满着不必要的竞争。马大第一项的挑战，那就是要重新安排优先次序，来简化自己的生活，需要时要把事情交给别人来处理，并且在他的劳碌之中找到心底的宁静。而耶稣基督就在这一刻坚定地告诉马大，能够坐在耶稣的脚旁听取他的教训，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所谓的杂物都可以延后。玛利亚就选择了这上好的福分。马大忘记了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基督的说话正好印证了约翰福音的记载，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基督能够为马大提供的是灵命上的孕育，这远比一顿吃了就消化的晚饭来得重要的多。这就是马大的首项挑战，他必须在自己的生命中整理出一套新的秩序。他要学习腾出时间和空间静心祷告，只要聆听来自于神的说话。但是马大他必须面对的第二项挑战意义就更加深远，他要让自己学习行动中的默观。默就是静默的默，观是观察的观，也就是在自己的一切责任当中，要以不断的祷告将所做的事情交托仰望于神，那么样所做的事就有意义。其实马大的工作是生命当中，或者说生活当中不可少的。其实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侍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将正确的价值和意义注入在这些的工作当中，在我们平凡的生活里呢？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向来都有不同的诠释，我们得到的印象就是玛利亚选择了真正属灵的事情，而马大却只知道挂虑着日常琐事。故事的演绎让我们觉得玛利亚层次高点儿， 马大落得俗套了。上帝道成肉身，以基督的位格告诉我们，一切奉献给上帝的事工都是圣化的，也就是具有属灵的含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的神变成了血肉之躯，在木匠的工作坊里勤恳的工作，经历了长时间的粗重功夫。这么一来，耶稣便将人类的一切活动收纳在神学恩典的殿堂之中。在第二世纪的时期，教会逐渐明白这项真理。爱任纽这位初代教会的教父，他率先地明了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经历了人生的各个阶段，从婴儿、小孩到青年到成年，从木匠到传道者，耶稣基督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圣化的，都具有属灵的含义。所以上帝不单只亲自体会人类的劳动，他更令到辛勤的工作充满着神圣的光辉。上帝道成肉身，从此废除了和摧毁了神圣和世俗之间、属灵和物质之间的鸿沟。生命从此不再被分为属灵和属世两个层次。基督横跨了这两个层面，并且向我们宣称祷告比工作更加重要。没有人比自己的灵舍更加神圣，因为上帝真是一切人类的生命。如果我们愿意向上帝委身，那么我们一切的行为都能够成为上帝的见证。耶稣在拿撒勒的故事，让我们清楚地理解到，上帝的工作空间正是他的家园。因为这个原因，基督自然能够在人类的世界之中寻找到神圣的领域。耶稣基督所述说的比喻，通常展现了深刻的神圣观点。一切的事物，不论是农务、商业，甚至是家庭生活，都能够彰显天国的隐秘真理。在田间的农夫身上，父子的亲情之间，甚至在银主的债务纠葛之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上帝的真理。事实上，耶稣在开展地上的宣教事工时，他向世人宣称上帝的国度、神圣的统治，这些并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遥远的乌托邦，天国就在眼前，在你们当中。我们不需要到处搜寻，因为我们身边的一切就是上帝国度的奥秘。只要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的生命是神圣的，这样我们才可以以崭新的角度去考虑马大的任务以及我们自己的责任。马大和我们一样都是平凡人，每一天都在忙碌地活着、工作着，但马大他可以发现，他在忙碌当中，他的心仍然能够亲近神，这和静坐在耶稣的脚旁同样是祷告的方式，是祷告的生活跟操练。马大挣扎着去理解这样的一个角度，他不仅邀请我们腾出适当的时间和空间，达到心灵的平静，马大更号召我们和他一起来探讨在行动之中寻得安静的一个奥秘，在工作的地方寻找上帝，在日常琐事之中与上帝相通，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找寻上帝的同在。保罗在他最早的书信之中就清楚地指出，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种近思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探索上帝随时临在我们当中的奥秘真理，而马大促使我们就更进一步，不但将祷告的精神灌注在所有的事物之中，还要在每日的辛劳烦嚣还有俗事里去寻找上帝。要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必须把主摆在第一位。当我们忙着做所有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要永远地意识到，我们是为主而做，向主负责，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自然地坦诚地面对着随时随地都愿意等待我们与我们同在的神。马大呼唤我们与他一起来寻求一种实在的圣化生活，也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马大的经验有没有和你相似的地方让你产生共鸣呢？我挣扎，我成长。作者：安德鲁·梅斯，翻译：李丽诗，播音：文慧。